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在路加福音11:2-4，主耶稣这样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请大家一起读，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渴慕像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样向你祷告。我们渴慕你赐的圣灵是你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将你的爱充满我们。求主耶稣，你教导我们心里能够明白祷告的真理，让我们能明白天父的旨意，并且大有信心和能力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路加福音11一开始提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他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个门徒被主耶稣的祷告吸引，激励起他心里对祷告的渴慕，以至于他自己亲自开口求耶稣教导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这个主耶稣自己祷告之前，其中有6次提到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第一次是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正祷告，天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知道这是天父的声音，天父向人启示耶稣是他喜悦的爱子。天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天父是爱的源头，借着圣灵，天父要将他的爱从天上浇灌在地上的人身上。人是透过圣灵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领受天父的爱。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受洗祷告的时候发生的。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受洗之后，他出来开始传道，传上帝的福音。他说的一句话是，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差遣耶稣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主耶稣说，时候到了，人心悔改是走向上帝国的第一步，信福音是进入上帝国的道路。福音就是主耶稣。耶稣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到旷野，在旷野40天禁食，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之后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出来开始传道，医治病人，赶鬼，他自己经常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是路加福音第二次提到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第三次是主耶稣在拣选12使徒的前一个晚上，他到山上整夜祷告。第四次，耶稣自己独自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就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他们就回答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前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回答说，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救主。第五次提到主耶稣自己祷告，他上山祷告，当时带了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他正祷告的时候面貌就改变了，他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两个人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同耶稣说话。他们说什么？是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他要完成救赎罪人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那个时候在打盹儿，但是一清醒的时候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他一起站着的那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正要和耶稣分开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说这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了他们，他们一进入云彩就很惧怕。这个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停止以后，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当那些日子门徒都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这一切事告诉人。第六次提到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是在那被差遣出去的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他们对主说，主啊，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就是因着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这样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喜快乐，这个时候他就向天父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里边第七次提到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在这之前，圣经里路加福音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主耶稣主动去教导门徒祷告，但是这一次不是主耶稣主动，是这个门徒主动，他要求耶稣教导他祷告。那么主耶稣教导的这个祷告到底有多重要？主耶稣在祷告里面把圣经里最重要的真理，也把上帝永恒的计划，还有每一个人身心灵最大的需要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七句话，从七个方面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直接呼求天父的圣名。第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敬拜至圣天父。三，愿你的国降临，接受天父掌权。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顺服天父旨意。五，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信靠天父供应。六，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祈求天父赦罪。七，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仰望天父拯救。我们从直接呼求天父圣名开始，主耶稣让我们从心灵发出这样的呼求，而且我们要完全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听我们这样呼求他。这里主耶稣让我们回归一个身份，就是成为天父儿女的身份，要让我们从圣灵重生， 主耶稣出来传道的那句话，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是第一步信心的回应，悔改，信主，承认我在天父面前，在上帝面前，我是个罪人，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需要顺服耶稣，然后接受耶稣是天父喜悦的爱子，他是道成肉身，既是神子又是人子，他来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然后要信靠耶稣的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信靠耶稣到一个程度，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放心的交给他，然后耶稣就赐我们权柄成为天父的儿女，正如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就是天父给我们的确据，也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跟我们的心同见证，天父是我们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么地上的父亲，我们的身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有什么不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饼给他一块石头，哪有求鱼你就把蛇给他，求鸡蛋你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他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从主耶稣的教导关于生身父亲和天父的区别，地上的父亲能给我们的只能是他们有的，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他们没有的给不了我们，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生身父亲给不了我们的，天父说他给我们就是圣灵。在这之前，主耶稣有一个应许，我们再一起读，请。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边特别提到祈求、寻找、叩门，其实都是指着祷告说的，而且主耶稣这里是应许我们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爸爸就在眼前，如果他找爸爸，他看见爸爸就在眼前，他会一下子扑到爸爸怀里，如果爸爸不在眼前，他看不见，他就会到处去寻找，而且不停地呼唤爸爸爸爸，如果爸爸在房间里，他就会去敲门。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是要让我们回到像小孩子那样对天父呼求，去寻找这位天上的父亲。那地上的父亲在儿女找他的时候，父亲不会说藏起来不让他找，除非做一个游戏让小孩子去找他。那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天父一定是要让我们寻见他，但是这个小孩子他的行动是他主动的去祈求、去寻找、去叩门。主耶稣让我们对天父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要持续不断的去祈求、去寻找、去叩门，直到天父满足我们最需要的。地上的父亲都是把他认为对孩子最好的，也是孩子需要的给儿女， 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在这之前，在路加福音11:5-8，主耶稣又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人半夜去借饼。我看到当代译本的一个翻译，他把那个去借饼的人想成是我们自己。他这样翻译说，假设你在半夜跑去朋友家请求说，朋友，你借给我3个饼，因为有一个朋友远道而来，我家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那个人就在屋里应声说，请别打搅我，门已经锁上了，我和孩子们也已经都上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拿饼。我告诉你们，那人虽不念朋友之情，但是倘若你不肯罢休继续请求，他最终会起来满足你的愿望。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最后虽然极大的不方便，他起来把这个朋友需要的饼给他，是因为求的这个人得不着这个饼就不肯罢休。他至终起来，因为他不停地在门外敲门，就等在那儿，他不能不起来。这里说虽然不因朋友不念朋友之情，但是他也要把这个饼给他，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我们在想，我们生身的父亲有没有管教我们的时候，那天上的父亲是怎样管教我们？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把自己想要的放在祷告里，也是情辞迫切的，天父不给我，我就不罢休，一定要得着。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但是天父迟迟不给你，我们有没有想过天父为什么不给我？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12:9-10，我们一起读，请。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他是慈爱公义的。那我们到天父的面前要存着什么样的心？存着谦卑受教敬畏渴慕的心。你渴不渴慕和天父有亲密的，就像主耶稣和天父那种亲子关系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从来就没有开口向天父求过，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开始跟天父有这样亲密的亲子关系？你只要做第一件事情，做第一个决定。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决定叫决志的一个祷告，就是你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向天父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因为这也是过去我向天父这样的祈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世上抵挡你的谎言先入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够相信你在圣经里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的心就被罪污秽了，我们的灵就死在罪恶过犯里了，使我们不能感受到你的爱。亲爱的天父，求你饶恕我，赦免我过去不认你是天父的罪。现在我知道，我也体会到了，耶稣是你的孩子，你喜悦他，我也是你所爱的儿女，你也喜悦我。 我也知道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这个罪人流血舍命，耶稣的血涂抹我的一切罪恶过犯，洁净了我的心。我现在就弃绝一切和你的话不相符的谎言，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替我胜过了罪恶和死亡，把我的灵从死里救活了，让我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我相信耶稣是天父的儿子降生为人，我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也认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来掌管。我相信只有耶稣能够赐给我权柄成为天父的儿女，我实在渴慕成为天父蒙爱的儿女。求天父，你不单赐给我圣灵，更是让我重生得救，被你的爱借着圣灵充满。我愿意走在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为我预备的到天父那里去的道路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天父听我这样向你祷告，阿们。如果刚才我的祷告也是你的心里想对天父说的话，你天父的爱就一定也进入到你的心里，他如何借着我这样诚心那种渴慕得着天父的爱向他祷告，他也照样把你所渴慕的天父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你要自己开口向天父求，因为这是天父给我们的应许，每一个儿女的应许。他要赐圣灵给我们，要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得享的天父的爱永远都不是足够了，因为天父的爱是无限的，他要让他的爱持续的不断的照着我们心里所渴慕的要浇灌我们。我们知道地上的父亲不能给我们心灵的需要，但是我们最大的心里的渴求就是爱，是我们灵里的饥渴，天父要满足我们，而且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主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我们权柄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要自己向主耶稣求，我们想成为天父的儿女，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对天父有最深最深的三个渴求，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心里还有除了天父之外那更大的渴求，我们得不着天父的爱。天父说这是最深的三个渴求，借着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渴慕天父的名被尊为圣，渴慕天父的国降临，渴慕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尊天父的名为圣呢？我们又怎样把人带到他也愿意尊天父的名为圣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降生之前，他的母亲玛利亚顺服上帝，愿意从圣灵感孕，他当时发出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读，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的灵单单以我们的救主为乐，这就是我们的心和灵都尊天父的名为圣。因为我们自己发不出这样的祷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从口里发出这样的祷告。 圣经里还有一句话，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我们再一起读，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上帝不让我们妄称他的名，就是让我们的口要成为洁净，而且他要让我们里边的心思意念和外在的言语行为都要存着敬畏他的心。第三个，我们接受天父掌权，就是第二个渴慕，愿天父的国降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他说过一句话，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就是上帝的国降临到你们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有一个哑巴，他是被鬼附了才哑巴了，主就把那个哑巴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了，这个哑巴就开始说话了。那当中就有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说这句话，耶稣要让我们明白他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在赶逐污鬼。如果人接受耶稣是上帝立的救主，上帝的国就降临在这个人的心里了。所以有人就问说，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就是主为什么要让我们祷告要尊天父的名为圣，因为天父的国要降临在属他的儿女的心里。第三个渴慕就是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在这之前说过，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还有那些跟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都从天上被上帝赶逐出去了。所以天父的旨意在天上，那些不遵从他旨意的天使天父都已经赶出去了。所以让我们祷告说，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里边，会把上帝的旨意在我们里边启示出来，让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也给我们力量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显给门徒看，门徒第一次看见复活的主的身体，当时惊慌害怕，主就把手还有脚显给他们看，因为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钉痕还在手和脚上，门徒一看见就喜乐了，也不害怕了。主耶稣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因为知道门徒们害怕，所以把他的平安给门徒。主耶稣还说了，除了说愿你们平安，还说了别的话。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说这话之前向他们吹一口气，这个气就是赐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重生的生命。 我们想到我们人塑造的时候，上帝也是向人的鼻孔吹一口气，但是人犯罪堕落了，我们的灵再也不能够跟上帝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灵认识上帝的灵已经死了，主耶稣现在让我们再活过来，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之后门徒没有把马上发生什么改变，在这40天里，主耶稣常常的向他们显现，常常把上帝国的事情告诉他们，但是在圣经里没有很详细的说那40天主耶稣都跟他们说了有关上帝国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有提到主耶稣在升天的那一天，主耶稣应许他们一句话说，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们要领受从圣灵来的能力，你们得着了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在你们身上，你们又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是领受了圣灵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复活。所以这段话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有100多人，他们就去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在那持续祷告了10天，然后圣灵降临，就照着天父所应许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每一个人都开口讲说上帝的作为。像耶路撒冷的人，因为是一个节日，五旬节，去为耶稣做见证。那当时有人听了他们的见证觉得扎心，就问这些做见证的门徒，弟兄啊，我们当怎样行？然后这是彼得对他们说的话。所以我们圣诞节之前22号那一天，我们有弟兄姊妹接受洗礼，但愿彼得这个从上帝来的给我们应许的话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再次得坚固。我们个人要悔改，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而且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天父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领受了。因为这是给我们和我们儿女的应许，不单单是当时圣灵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在2000多年以前，不单单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也照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天父从远方招来的，我们是天父所选召的儿女，这应许是也是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先求天父的圣名、天父的国、天父的旨意，然后再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让我们仰望天父来供应。而且这个祷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只提到日用的饮食，只提到当天赐给我们。这让我们想起什么？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旷野什么吃的都没有，天父给他们降下玛拿，而且那个玛拿天父也嘱咐他们只拾取当天每一个人需要的分量，它有个重量。那有的人就觉得好像不够，就多收了一些，那第二天头一天多收的全都坏掉了，都生了虫子。其实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贪心，我们只求天父给我们当日需要的得了满足，我们就要知足。这里再深一点的教导就是让我们不要为明天，甚至明年，甚至以后几十年，不要为这么远来担忧。这让我们也想到主耶稣说的这个朋友去为那远道而来的朋友求饼，你看他没有求说给我100张饼，说只求3个饼，只够这个远道来的朋友一天用的就可以了。所以主告诉我们， 我们向天父求也是这样，我们替别人向天父求，这个人远道来的人没有吃的，那假设那个这个朋友是到我家里，我家里也没有吃的给他，那我们不能看着不理，你饿着肚子，我是一天吃饱了，那你就忍一忍吧。主耶稣要我们也要为这个人的需要来祈求，我们没有，我们可以向天父求啊，天父有办法让他可以不饿着肚子。我们也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撒玛利亚，就是在井边见到那个妇人，他的门徒都走了去买食物了，那门徒回来的时候，耶稣说他已经有食物了，那门徒就很奇怪，我们刚把食物买来，有什么人给耶稣吃的了吗？耶稣说了这一句话，我们一起读，请。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也是这样，地上的食物总是肚子饱的，有饱的时候，你吃的再多也不能大过你的胃所能承受的。但是我们灵里边那个饥渴是可以持续的，饥渴持续的，天父来使我们饱足。然后第六个，祈求天父赦罪，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的罪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舍命，那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心里相信，口里也承认，我们认罪悔改都是圣灵感动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天父就饶恕我们，赐给我们罪得赦免的恩典。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我们再一起读，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在祈求天父饶恕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想起还有谁在我们心里，我们还在记恨他，还在受那个人给我们带来的伤，那个痛苦，我们就要先停下来，求主赐给我们怜悯那个伤害过我们人的心，赐给我们饶恕的心。如果心里痛，就求天父医治我们那个痛。这里说，正如基督在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先饶恕人，我们才能够得享我们有天父同在，天父给我们的平安，就是罪得了赦免，灵里的平安。关于第七个，仰望天父的拯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说到试探，主也说过他不试探人，那试探我们的是谁？圣经里第一个来试探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的，就是魔鬼透过蛇。所以试探来自魔鬼，而且是出于恶意，要把人从天父那儿引开，让人不再认天父，不再去亲近天父。但是上帝他有大能，他可以把魔鬼的试探转变成对我们的一个试炼。那天父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这些受试探也好，受试炼也好，终究是在受苦，要让我们这些苦没有白白受，要让我们得着益处。那凶恶是什么？我们想想，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什么样的凶恶？我们想最大的凶恶就是我们的生命受到危险，就是要丧命了，要没命了，这是最大的凶恶。包括疾病，那医生都不能治的病，还有天灾人祸，可能一下子命就没了，还有我们各种的罪行，背逆上帝，不信上帝，怀疑上帝，还有情绪上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况，败假神， 这些都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凶恶当中。我们知道魔鬼至终的结局，在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我们再一起读，请。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试探人的恶者与神为仇敌的魔鬼，他至终的结局就是被神灭在硫磺的火湖里。但愿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虽然只是我数了一下不到100个字，80几个字，我们都把这些字字句句看为极为宝贵，是赐我们生命的，而是要让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是在祷告中去经历的，跟天父的亲密关系，我们存积在心里反复去默想。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按着主耶稣教导的这个顺序，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可以尝试一下，来向天父呼求，求主让我们想起哪一位没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为这个人来代求，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他的心不一定是现在能够求天父的名，让这个人被罪为圣，让这个人罪为圣。天父有这样的能力，直到这个人他终有一天在天父的面前悔改信福音，就是再回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天父不给我我誓不罢休的那个劲儿，就为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你这样为他持续恒切的祷告，也是神把这个人放在你心里，是神定义要救的那个人，只不过你现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那你就抓着神给你这个感动，直到这个人得救为止。求天父的国降临在这个人的心里，求天父的旨意行在这个人的身上，求天父供应这个人，就现在他身体需要的，求天父赦免这个人的罪。如果这个人你知道有人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灵的创伤，你也为他求，求天父医治他，让他不再心痛，求天父赐给他有怜悯的心，怜悯那伤害过他的人的心，从心里饶恕伤害他的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正落在一个极大的试探和凶恶当中，不管是疾病还是情绪的困扰，不信或者是怀疑上帝，心里还存留着抵挡上帝的谎言，他不能够信真理，却是信了谎言，你就为这个人持续来祷告，求天父赐给他能够胜过他正陷入的试探，求天父把这个人从凶恶里拯救出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是在印度宣教，有一次就是宣教很多宣教士聚在一起的一个大会，那当时参加这个聚会的人就是听完了讲道，突然就来了一阵好像爱心与亮光的波浪，就是把他们参加这个聚会所有的人都破碎了。那个破碎不是说这个人就没了，是他们的心全被这个极大的爱心啊亮光的波浪击碎了，他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座位上起来，就对另外的宣教士说，请你宽恕我。这个宣教士做见证，他没有详细提他们彼此之间请求相互宽恕是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也有跟其他宣教士需要彼此宽恕的地方，他也流着泪去到那个彼此得罪的宣教士面前拥抱流泪，然后从那以后这个人的生命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的家也带来了转变，他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焕然一新。他说每一天跟他妻子在一起那种和睦他尝到了，就像在天堂一样。所以在地上我们是可以体会到天上的滋味。那这个宣教士有一天就坐船回家，他是美国宣教士，印度那个是要跨洋的，那时候还没有飞机，他要坐船，他就在船上就有人邀请他说今天早上你要讲道，我们有一个崇拜，但是还特别提醒他说有一些人要来参加这个崇拜，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一直在持续迫害宣教士的人。那这个宣教士他开始讲到，他拿起圣经了，就在他拿起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浇灌在他心里，他就禁止不住就开始流泪。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泪，就是从那次宣教大会上帝的爱那极大的光浪破碎了他的心之后，他说那以后他的心就特别柔弱，动不动就流泪，就控制不住的流泪，尤其是讲道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要流泪。那天这个事情又发生了，他就控制不住，那篇道他也讲不下去了，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他们竟然没有开口，没有去用一些不好听的话去讽刺也好，取笑他们也好，他们全都闭口不言，就好像他们的口被封住了。而且更奇妙的事情，他们的心也开始生出对上帝的那种敬畏。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在圣灵住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罪，我们那些各种烦扰都会被圣灵洁净，都会被圣灵除掉，这是圣灵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心里还有这样的渴慕是我们人没办法做的，我们也尝试了各种方法但是都没有果效，我们就求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心里存着三个最大的渴慕。渴慕你的名被尊为圣，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尊你的名为圣，这也是你给我们的使命，要让我们持续为那些没有尊你的名为圣的人祷告。你把谁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为谁来祷告。你刚才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哪一位家人，或者我们的哪一位朋友，这是你放在我们心里的，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要让我们持续为他祷告，直到他的心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主啊，你的国已经降临在你的众多儿女心里，降临在属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走出教会，你差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在那里为你做见证，见证我们是蒙你爱的儿女，见证你的国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旨意已经行在天上，如今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要行在你的教会，行在你的众多儿女身上。主啊，感谢你，今天你的灵再次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到起初我们从你来领受的爱。感谢赞美主。主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谁的内心还存留着伤痛，是过去有人伤害他，他现在一想起这个人，那个痛还在，就求主你医治他的痛，求主你赐给他饶恕那个人的心，让他以后再想起这些 伤害他的事情，他心不再痛，他就知道已经得了你的医治。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身体上生病的，也有心灵里痛苦的。主啊，无论我们是身体上心灵里患什么样的病症，都求你来医治。你的名在我们心里被尊为圣，而且救主耶稣有极大的权柄，他可以医治各样的病症。只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只要我们把那生病的人带到他的面前来，主耶稣没有一个拒绝不医治的。主啊，感谢你，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真实地体会到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应验，你的应许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